那我们就学137页的常不思议。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世尊所说常不思议自觉圣趣境界及第一义境界，世尊，非诸外道所说常不思议因缘耶？佛告大会：非诸外道常因缘得常不思议，所以者何？诸外道常不思议不因自相成，若常不思议不因自相成者，何因显现常不思议？复次大会，不思议若因自相成者，彼则应常，由作者因相故，常不思议不成。就是说这个大会就问了，大会说，佛呀，您经常说的是这个自觉圣趣，它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种的常，这样一种的就是常常在的恒常的这样的一种的没有变异的这个自觉圣趣的，它是不是在我们思议里的恒常的这样的一个境界？还说了究竟义境界，那么你说的这个外道他也说一个常，对吧？比如说是上帝，他就是常的，上帝创造了这一切万物，但是上帝他是永远的，上帝是永恒的，对吧？外道他也说这个，那你说的这个不思议，常不思议，跟外道的那个常不思议，它有什么区别啊？我们其实也有这个，我们不敢说，哎呀，你说那个净土啊，西方极乐呀，跟那个他们去天堂到底有啥区别啊？你弄不好他两个就有点像，是不是啊？对，我们不敢说，我们不敢说。大会他敢问啊，大会他敢问。然后佛就说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常不思议跟外道的那个常不思议不一样，为什么呢？外道的那个常不思议，它是有因有缘，然后它得出来了一个常不思议这样的一个境界，为什么呢？就是这叫非住外道因缘得常不思议，它那个东西是攀缘呐、折腾啊弄出来的一个。首先呢，他通比对一个无常，他弄出来了一个常，他见解上，然后他通过他的修正折腾折腾折腾，离开了什么什么，到了一个什么，那么这都是攀缘得出来的，就像是我们入定一样，他先离开了这些，然后他再入了一个什么东西，他折腾出来的，他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境界，他认为是常不思议。那么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为什么？住外道常不思议，不因自相成，若常不思议不因自相成者，何因显现常不思议？你看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住外道的他们的正德的那种不可思议的那种恒常啊，他们不是说的是我自己的，他们是外求折腾出来的，这就叫做不因自相成，不是这个本来就是常的，是他们原来是不常的，然后他折腾折腾折腾，他修啊修啊，造作造作造作，息啊息啊，寂啊寂灭寂灭寂灭啊，把原来的一个折腾的动的东西，给它变成了一个静的东西。这就叫做不因自相成，是他折腾出来的，原来没有，他现在给折腾出来了，这就叫做不因自相成。假如说外道的这个常不思议是不因自相成的，就这样的一种的，他就是原来没有，现在有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他怎么可能常啊？这就是若常不思议不因自相成者，何因显现常不思议？他怎么可能？原来你就是就这么说吧，我们通过修修修修修，我们正果了。如果是这样的，是通过修来证了这个果，这个果怎么可能是恒常的呀？所以，我们是通过修修修，发现了这个东西本来是常在的，这个东西是一直常在的，这个东西是特别可贵的。是这样的，并不是我们修修修修修，哎呀，修成就了。我们师兄们一见面，你修得好啊，他修得好，哎呀妈呀，就是可骂人了，谁谁谁修得好啊，什么什么的，这句话一听就是骂人的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正果啊，哎呀，谁谁谁是大成就者。这新中心一般不这么说啊。当然了，你说老人是大成就，对对对，是是是，这就是若常不思议，不因自相成者，何因显现常不思议？反正我觉得这句话是挺重要的。现在修新中心的也好，修别的法门也好，就是通过我要修出来个什么，然后他就扒拉着你问，互相扒拉。哎，你修新中心，师兄，你修新中心修的怎么样啊？你修的新中心迁怒了之后有什么改变呀？你修了之后效果好不好啊？他从我这儿扒拉不出来，他也要从别人那儿扒拉出来，别人那儿也不好给他回答。你说回答个不好，好像没修一样；回答个好吧，确实也是棒了。不好办，他只能尴尬的一笑，不好说。还有的人，就今天的上午的那个人，他说修的可好了，我也很惊讶，我也很无奈，但是人家就是引了人家来修了。所以齐老师说，新中心的红船都是让这波人给弘扬起来了。他说他修了之后，他家里都变好了，他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呢？孩子啊，变化可大，然后他感到很高兴。没事，你也就
没听
今天
清
吧。
不过多少还是有，
但
是有
点
作用，很少。
多少还是有作用。
你看我不好好修，我都被把那个不好好的叫做，就是自己是怎么样的那个念头在那里，不好好的也不找你。
这个佛法啦，
你不要做那个神神叨叨的，你呀、啊，慢慢的，你不要坚持，不要坚持。怎么这个也叫神神叨叨？我有生气想它发生了，那你就是掉下来了，你就说护法神推你下来了。
哎呀，
啊，我都没
修法掉下来了。太生气了，
你怎么可能会忘记了那么大的冲力？
嗯，好吧好吧，到底是你有力量还是他有力量啊？
都有力量。
好吧，都有力量，那你们继续抽啊。
你打了多少座了？你三千座。
他打的三千座已经修完了、哦、啥样的都有啊。你看、哦、他是属于啥呢？他是属于他就是要修，他啥都不懂，他为了家庭好修。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修。
对对对，嗯，
这次重修也是为了好。
你看你看，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一个，若诸外道常不思议的不因四相处，若常不思议不因四相处者，何因显现常不思议。这句话听起来呀、啊、有一点那个，就是有一点听不明白，就是说的是外道的那个常不思议是折腾出来的，造作出来的，简单来说就是修出来的，他通过修行他证得了一个常，这种的想法就是外道的想法，他通过修行修行他证出来的一个效果，它挣出来的一个效果，假如说你通过修行挣出来的这个效果，你不修行这个效果就没了呀，这还是属于无常啊。
你不修它也在
啊，你不修它也在是吧？
对
啊，那对呀、啊，你要非这个说法，你就是离开它不是也在吗？你离开它也可以啊，啊，是不是啊？我说的这句话你
琢磨它明白，
你能不去琢磨它吗？
我不能。
你的好思想，来来来来来，所以说你对于你不修他也在这个东西，你并没有深切的感受，你也不求他在，你求的是让那个世间的事别离开你，那个他在对你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你求的是他别离开你，早晚要离开你的，早离晚离不如早离，我跟你说快点吧。
法性怎么会离？
法性不离对你来说又有什么相关的呢？法性不离对你来说没有用，这句话
你本来
它没有用，
回来
这里你都没有追求过法性，它就是法性不离的，对你也没有用，这句话对你来说是空话。
没有发心一定要走解脱，所以
我
还是有，
我觉得你没有发心走解脱非常的正常，陈师兄，你是一个普通人，你不发心走解脱很正常，但是你要慢慢的要认识到什么呀，你不发心走解脱，你这些事儿早晚都会有，你没有这个事儿还有其他的事儿，你知道吗？所以解脱是让你通向幸福的中根本，你没有它你根本都不可能，别的事儿上就是你这个事儿就是暂时消停了，还有别的事儿呢，一直有事儿。为什么佛让我们解脱？不是让我们出家，不是让我们就甩开这些东西不要，是让我们从根本上知道怎么解决这一切事儿，你知道吗？这就是解脱的含义啊！解脱才能够断我们真正的断我们的烦恼跟疑惑。
好好做，不要太注重结果，不要去求有所得。
那不要求有所得，你能不求家里头有什么吗？你能吗？
不能。这要让你想矛盾吗？
对吗？
有时候不能不所求，不求，然后又不能不求。
你不能也由不得你啊，问题是我们早都发现由不得你了，我们早都发现是这样的了，我们早都发现由不得自己了，所以我们干脆就放弃了，要随缘。
现在就是要好好做事情啊。
啊，对对对，要随缘。
你要随缘。
对对，好好做事情，随缘的意思是你尽力去做了，但是事情的结果它会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它不一定就是直接的达到我们的预期的，简单来说什么事儿你想做了都不会达到我们的预期，因为还有别的因缘，只有一个事儿你发心解脱，哎，这个事儿是直接的。
我就是老是要做什么一定要有个什么结果，没有那个结果我就愤怒啊，又干嘛干嘛，一定要去干嘛干嘛，是不是
啊？对对对对对，你现在能够改一点就好嘛，这是你的心理医生告诉你的吗？不是吧？还是是啊？也没有。
医生是说我那种本能的这种情绪反应，这种应激反应。
啊，应激反应没事儿。
就有点攻击性了，小时候。
嗯，没事儿，没事儿。
被亲，然后。
哎呀，这都是因缘。那你小的时候也是有其他的因缘，没事儿，没事儿的。所以你有这样的情况，别人也有这样的情况，他都有他的因缘。嗯。要是没有学解脱道，他看的就是善恶。他就看到就啊，这个人好好，那个人好坏。他要是学了解脱道，他都知道这一切都是因缘，好有他的好的原因，他也没有那么了不起，他只是有好多好多的原因促进了他现在这样的发心，这样的行为。晃也是一样的，他是有他的理由。你这个不是习气的事儿，你这个还是明心见性这个地方的事儿，不是习气的事儿。
不是习气，我就是 让像缅因他们家一样，他以前初中的时候给
别说名字，别说名字，
他也会有那种的觉得别人欺负，但你肯定别人厉害，他别人去赞他们家的。现在都很贪心，他们家的老师觉得，你想想学生，还是他妈要了一条那个万八的金项链，他们就记我，记到现在觉得我这个人很贪心。
别在意这些，那你还记住他们的话，你跟他们一样，别在意这些了，别在意这些。学
我是贪心，我是有点那种，小的时候我奶奶家是以前闹饥荒啊，他是要靠那种捡别人的东西啊，拿别人的东西才把家里的人养活。
这些是非永远说不清的，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你有你的角度，接着学吧，接着学吧，我也搞不清楚了，这些事儿搞不清了。
我没有说这些，什么还害怕什么？我希望他也小人，但我从来都不会说这些，但
没有
什么什么。你看我跟你们相处，没有去看过这些人的小人
了，没有。没关系，就是你既然知道过去的经验都是亏到你，还是没学新东西。
对对对对。
那么你既然知道你所经历的苦和难，那么当下一念就能解脱你过去的。
老师，
你
还
会这个经验气，
好
觉得你可能会抛弃，但是当下你自己的念头一改，这些都没有问题。你何曾被谁抛弃？谁又抛弃了你？你来不是自己一个人来，我不是你一个人。
刚才说了，若常不思议，不因自相成者，何因现常不思议？如果这个常不思议是你造作出来的，折腾出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不可能是常。若常不思议，不因自相成者，它就不可能是常。它是造作出来的，折腾出来的，它就不可能。它怎么可能是常不思议呢？它怎么可能是真常呢？就是总是要造作，要折腾出来一个，这都是我们修行人的一些典型的错误见解。
嗯
啊，这是这个。再看下一句，复思大会不思议，若因自相成者，彼则应常。由作者因相故，常不思议不成。这句话就是分成两段了，就是我再给你说一遍啊，大会啊，我们的不思议的这个东西，如果是他自己本来就是这样的，那他就是常的，是他自己本来就是这样的呀，他是自己的事儿啊，他自己是这样的呀。它就是常，就像我们得到一个快乐，如果这个快乐是建立在我们打了一场球的基础上，那你不打球了，它就没了。这个是你在这本身的，它就很快乐的，这是你自己的事儿，这才是你自己的东西，它不是别人的东西啊。就是相当于我们简通俗说，自己的永远是自己的，常也是这样的，常也是这样的，这就叫不思议。若因自相成者，彼则应常。如果是你造作折腾出来的这个东西，它一定不是常。如果是造作折腾出来的，就一定不是常；如果是修法修出来的，那一定不是说是真心，
是的，
一定不是一个恒常的。嗯，这就是由作者因相故，常不思议不成。嗯，我们现在修法在这修修修修修，你打坐啊，就是会得一些好处，但是你打坐得到的这些好处，它是不长久的。你必须要通过打坐勘破一切事物的本质，这个东西就是明心见性，再勘破了以后就好办了。其实我的打坐功夫比你差远了，知道不知道？但是我在这一块一直就是在这一块，我是可能是因缘的事儿。我们注重的是这一块，就是要开智慧，勘破本质，碰到事就好办了。
有时间
看看书，嗯，看看书，就是在这一块，你就是打坐了，你心情会好受点，好受点；打坐了，心情会好受点；不打坐了，心情会不好受。但是你不能光落在这顶上，还是要勘破本质。这个看破本质的这个过程中，在修你想要抓到一切事物的本质的，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你就是要对身边的东西要有一个忽略的过程，你不能一边就是一直的追着那些东西追得很紧，你身边的就是要有一个忽略的过程，你忽略了，然后你去照着这个去修修修修修，有一天你发现这个东西啊，本质原来就是这样的，这身边的事都是因缘所生法，这些事你慢慢的就通了。但是你在修的过程中还是要先忽略，找到这个本质，在找本质的过程中好像显得你多不接地气儿，好像显得你对家庭有一搭没一搭的，漫不经心的，但是有了这个过程之后，你才能够勘破本质，你回过头来再照顾家庭就不一样了，就是要有过这样一个阶段，浑浑噩噩的。二祖说的叫如丧考妣，如丧考妣就是自己的亲人全部都远离自己了，拽谁都拽不到了，修行要经历这样的一个心态的阶段，你才能够转换，你才能够勘破那个本来，那个本来这个事儿是跟一切都不相关的，这个东西是本有的，你谁都拿不走，谁都抓不走，就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它有四个特点，叫常乐我净。138页没事没事，你不看也行，在那儿呢，我给你搁到那儿呢，对对对对对，
要不要坐这来？
没事，他坐哪儿都一样。陈师兄他就是坐了，他就是坐了，他有他坐的力量，但是他这个知见他从来都没接过，这个我们说的就是他从来都没考虑过这些事儿，不考虑这些事儿。嗯，
还是要考虑考虑。
嗯，再看第138页的大会，我第一意常不思议，第一意因相成，离性自性，得自觉相，故有相。第一意智因，故有因，离性非性，故譬如无作虚空，涅盘灭尽，故常。如是大会不同外道常不思议论，如是大会此常不思议助如来自觉圣智所得，是故常不思议。自觉圣智所得应该修学。这个地方就是说外道的那个特点就是折腾折腾折腾，无乱折腾，给他折腾折腾出来的一个他误认为是一种离开跟无常对立的一个常，他是修出来的一个常，他根据无常比对出来的一个常，他是那样的常。而这个地方就开始显破了那个常之后，就开始显我们的这个第一义的常不思议是什么呢？第一义因相成，就是究竟义的这个地方上，究竟义的这个地方上，从这个地方上来的第一义因相成。第一义什么是第一义啊？那梁武帝不是问了达摩吗？如何是圣地第一义？达摩说阔然无圣，就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一切的根本，是佛法智慧的开始，佛法的智慧。佛法的这个这么周全的这个智慧，无量的智慧是从无智悟德从这个地方开始的，这两个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这就叫第一义因相成。第一义就是离开了能所的，我们经常说的能所脱落，能所双亡，它能离开了能认识和所认识，离性非性，就是性就是有，非性就是没有，性就是有一个实质的东西，这叫性，非性就是没有一个实质的东西，就离开了，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它离开了这有性和无性，离开了这两个东西，得了一个就是解脱相。那么这个解脱相是什么？是你本有的，这就叫自觉相。简单来说就类似于我们得了一个人相，人相是我们就是有的，我们就是人啊，我们就是人啊，就简单来说就叫得了一个人相，这叫得自觉相。智慧相的特点就是自觉相，就是是在你自己这儿的，是从你自己这儿启发的觉悟，迷也是从你这儿出来的，觉也是从你这儿出来的，它都是在这儿，都是你本有的，这叫得自觉相。所以它是有这个有这个解脱相的，这就是有自觉圣智相的，这就叫有相，就是它有这个自觉圣智相，但是自觉圣智相是离开了能所的，离开了攀缘的。第一义智因故有因，它也是有这个原因的，这个就是这个由于第一义智这个地方是它的因，所以它有因。所以也就是说啊，我们看到的佛，哎呀，佛是法主，佛能够上天说法，也能够入地狱说法，所有的人都听佛的，佛能够变化很多很多的，但是它都是从第一义智这生出来的。第一义智是它所有的因，第一义智就是无智亦无得，从这个地方上才有了西方极乐世界，才有了我们娑婆的这个净土，才有了兜率净土，才有了琉璃光净土，所有的这些全都是他们的净土，他们自己建立的净土。他这个有相你不能说完全的断灭的无相啊，断灭的无相在佛这里，断灭的无相你越断灭这个地方越庄严越殊胜，那个声闻缘觉那儿那个断灭就是完全隔绝开了，啥也没有。
嗯，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这个妙就很对，你说的妙就是你说的有吧，他你抓不住他，你说他没有吧，他现这个世界有多真实他那儿就有多真实。对对对，嗯，第一义智因故有因，离性非性，故譬如无作虚空，涅盘灭尽。我们觉得是啊，这个佛国是多好多好的，但是由于他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就像是虚空他没有造作一样，就像是虚空他没有造作一样，就像是涅盘都灭尽了，就灭尽了，他也没有一个涅盘可得，这就叫做虚空灭尽。虚空灭尽，就是不是一个正得了一个涅槃，不是正得了一个涅槃，连正得的这个涅槃也灭尽了，它是这样的一个常，这个常就像是没有造作的虚空一样，就像是谈不上涅槃了，涅槃也灭了，就像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是这样的常。所以我们的这个常不思议跟外道的常不思议是不一样的，这种常不思议是如来自觉圣智所得，这种常不思议我们应当修学。自觉圣智讲的，自觉圣智就是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不分根本智和后得智，就是明心见性这个地方。
为什么还要讲一个
啊？对对对，根本智后得智是有的时候你需要把它分开说，但是实际上的话，根本智跟后得智，根本智就是无智亦无得，后得智就是说的你看到的它好像在救度众生啊之类的，就是那些东西，实际上它是没有众生可救度，没有众生可救度是根本智，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然后再往下看，我们再往下看，布施大会，大会外道常不思议无常性，意向因故，非自作因向力故常。布施大会诸外道常不思议，以所作性非性无常尽矣，思量即常。
嗯，
这是说的这个应该是说的是两个。嗯，先看第一个，就是外道的那个常不思议啊，他是根据那个无常，然后他要找出一个跟无常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要找出一个跟无常不一样的东西，这就叫做找一个跟无常不一样的东西，以这样的一个因，以这样的一个因，然后他造作出来了一个他自以为是常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个是无常的，他在无常之外他别要另外造作出来一个常，这种呢就不是他本有的了，这就叫非自作因向力故常，就是他不是他这个本有的出来的，他是因为有一个无常他要别立一个常，他在这儿有了一个对立，不是他自己本有的，这样的自己本有的就谈不上对立了啊。这是这个外道常不思议无常性，意向因故，非自作因相立故常，就是他不是自己本有的，他是不是自己本来的，他是因为有一个无常，他要根据这个无常，由于这个无常他要离开这个无常，别立一个常，别立一个常，这个常是跟无常对立的。这是这个，还有一个，布施大会诸外道常不思议，以所作性非性无常见义思量即常。这个诸外道的常不思议，他是看到了这个一切的所做的这些东西，一切的所做的这些东西，一切所做的这些东西它都在变化，一切所作性它非性，他看到这一切所做的东西他抓不住，他是无常的，他看到了之后他就想着应该记一个常，应该记一个常。他这个第这一段跟上一段他有一个区别，你看看啊，下面呢是做记常的一个由来，上面呢是他看到了无常的相，他另立了一个常相，意相因故，就是他想要立一个另外一个相，这个相是常相，比如说神我呀上帝呀，就是这些意相因故，他想要立一个相，就是这个相是跟常无常相相对应。下面呢是说这个无常，他这个一切的性质他无常，他就能够他想要另外找出来一个性质他是常的，总而言之他这两个都是见到了无常他想要别立一个常。
我理解就是他说大会外道的常不思议，他没有一个常性，因为他是计较出来的相，不是他本来的，所以就
想立个常，
所以就立一个常。
对对，但是下面的这个也是啊，对，上一个主要强调的它并不是自己本来的，它是另外折腾出来的，上一个是强调这个，下一个是强调的它要一定要立一个跟无常相对立的。然后再往下看，大会我也以如是因缘所作者性非性无常见以自觉圣境界，说彼常无因。看看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也看到了诸法无常，我也看到了诸法无常，我也看到了诸法无常，然后呢就是他也看到了诸法无常，外道看到了诸法无常，他认为应该对立着这个无常建立一个常，而我认为的呢就是这个诸法无常我见了之后呢，这个自觉圣智境界的就是说的这个无常啊，这个常并不是有一个什么因建立的常，就是这个常是本有的常，我们都看到了无常这种现象，那么外道就是要建立一个不同于这种无常的一个常，他是根据无常他建立的这个常，而我呢是就是见到了这个无常的这个现象，然后呢我说的这个常它是没有因的，它是本来是这个常，也就是从本来这个常的体这个地方生出来了种种的无常变化，但是呢这个无常的这个常的这个体它并不是外有的，它是一个体是如此的，它是本来就如此的，是这样的一个常。而外道的常就是像上帝一样的，它是上帝的常是针对着我们人类的不常，所以它有一个上帝的常，外道是这样的。我这个地方上呢就是从这个本体佛性这个地方上，它是本体上是常，这个地方是没有因的，不是造作来的，从这个地方上，然后呢依据这个然后才有了种种的幻化，你们见到了种种种种无常的境界。就这个地方上它有一句话叫我也见到了这个，但是自觉圣智境界证到的是他确实有这个真常，但是这个真常不是任何的因造作过来的，他是本来就是真常的，所以证到最后就是会说法尔本来如是，他是本来就是这样的，他本来就是这个常， 由于有了这个长的本体，这句话我看这个穿白衣服的师兄不明白，由于有长的本体才有了种种种种的无常。这句话你可能不明白，我跟你这么说吧，你看看长和无常好像是对立的，是相反的东西，对吧？好像是相反的东西，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有和没有是相反的东西吗？好像也是相反的东西。但是我举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屋子里面它可以装很多很多的东西，当这个屋子能装特别特别的东西，一切的东西它都能装下了，那这个屋子是有还是没有呢？
有、
嗯、有，它在哪儿啊？
嗯，没有。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地方就说了，无常是本体，无常是它的现象。
对，
所以呢，这个透过现象看到本体，这两个并没有二。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无常的现象，但是我们知道常的本体一直在，所以它会一直显现无常，一直显现无常。这个灭了，那个还会生，对不对呀？
是的。
那个生完了还会灭，灭完了之后还会生，它一直一直有这些。它因为有一个常的本体，这个常的本体它没有任何的因所造作出来的。我们要证到这儿了，就彻底放心了，就不用害怕了，没有恐怖挂碍了。这个东西还不是我们证到的，是它本来就如此。我们最多最多只能叫发现，而且我们这个发现都不重要，我们这个发现还要遣除掉。如果我们这个发现不遣除掉，我们这个发现也是属于一种无常，
也还有一个发现。
哎，对对，也有一个造作。所以并不是我懂得了一个什么道理，不是我懂得了一个什么什么道理，是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子的，不是你通过修行懂得了一个什么什么道理。字都弄没了，我这儿有字的，我这儿有字的，共享平时有字的。这就是说的是说彼常无因，说彼常就是说的是见以无常，见以自觉生智，说彼常无因。再看下一个，复次大会，若复住外道因相成，常不思议，因自相性非性同于兔角，此常不思议，但言说妄想，住外道辈有如是过，所以者何？未但言说妄想同于兔角，自因相非分。就是外道的他那个常不思议啊，就是我折腾折腾我修出来的，我是造作出来的，我修出来的啊，这个就是住外道因相成常不思议。但是呢，他是因为造作出来的，造作出来的因自相性非性，但是他造作出来成的那个常不思议啊，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兔角这样的一个东西了。就像兔角这样的一个东西了，就是自相性它没有一个性可得，就像兔角一样，就像兔角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就是说的是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就像是这个他说的，要是有一个无常，然后从这个无常再另立一个常，就像是说兔子没有角，就像是我们说的兔子牛有角兔子没有角，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外道呢，他的那个常不思议，他说的一切的自性相非性，就是说他以为就是实际的是没有的，实际的这些东西是没有的，就像兔子没有脚一样。他说的兔子没有脚，就是相对于那个有说的，他认为的没有就是断灭的没有，跟有是矛盾的。他说的没有是这样的，然后他要从这个没有这儿证出来另外的一个有，所以他的见解就是不出是兔子脚还是牛脚。因为就是简单来说，这句话翻译过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要是字面的翻译，就是说外道他的这种常不思议，他是折腾出来的一个常。他呢，为什么呢？因为他首先他要基于一个无常的见解，然后他才能够修出来一个常。而他这个无常的见解呢，他就认为实在的就是无常的，就像是兔子实在没有脚一样。他认为这个无常是实在存在的，就像是兔子没有脚一样的。兔子没有脚的我们已经比对过了，根本就不是兔子没有脚，是那个牛没有脚和兔子没有脚两个都不存在。而他认为的就是实在有一个兔子没有脚，就是简单的就是实在有一个无常，所以他要造作另外造作出来一个常。所以呢他这个常不思议，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胡说八道，就是这就叫此常不思议，但言说妄想，就是他胡说的，他这个常根本就不是真常。所以呢外道的他们有这样的过错。因为什么呢？但未但妄言说妄想同于兔角，自因相非分，就是他不理解这个是本自具足的，这就叫做自因相。自因相就是说自己这个地方是原因是在自己这儿，根本是在自己这儿，是本有的，没有离开自心的，他没有明白这个，这就叫做非分，就是他在这个地方搞不明白，他没有分清楚。他没有分清楚这个地方是自己本自具足的，所以他就会说
出来一种胡说八道的见解，就是说的有一个上帝啊，有一个什么阎王爷啊，有一个什么永恒存在的东西啊，然后呢他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常，然后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实的无常，
两千个，
因为他有他那边有个无常，
对对对对对，
建立一个常
啊，对对对对对啊，就是这个意思。
认为我们的妄念很多，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无念处来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啊，对对对，你说要是不修行的人，你跟他说这个没有用，你解决不了他的吃喝拉撒。但是你要修行的，修行的路径中就会有这种偏差。
嗯，
人家说你这一坐一个念头也不起，羡慕死了。
他认为那个无常也是像牛一样，是他假设出来的。
啊啊啊！对对对对对。
外道也是这样，声闻缘觉也是这样。
声闻缘觉当然也是这样了，但是他们还信佛的。所以说就是楞伽经里头就是把声闻缘觉骂得很厉害，但是他说了声闻缘觉的人就像喝醉酒的人一样，他就是胡扯，太不像话了，但是他肯定会醒的。
嗯，
啊，对对对，
骂了
就醒。哎，对对对，因为他信佛呀，他信佛了，他就是暂时的在这个警戒里头他待着待着，他有一天他就发现不对劲儿了，他就出来了。他也是为了减掉这个毒果实。我们也是为了剪掉毒果实，他不听，他就在那自己在那拿着剪子剪，他剪着剪着发现剪完了又生，剪完了又生了，反正是他剪着剪着，人家告诉他了，说你这除不了根儿，你要把根儿拔掉。哎，他慢慢的他接受了，他就愿意去寻根儿去除根儿了。他有一个大乘小乘的向大乘转化的过程。
像我们这些人，估计都是
这么
来的。
他也是这么来的呀，他也是这么来的。他打坐了，能够消除他的烦恼，能够消除他一定的烦恼。他就喜欢打坐，打坐了之后就那个乱劲儿啊，烦恼劲儿就小一些。但是不能总是这样，你还是要找到根儿，这些烦恼到底是从哪儿生出来的？把这个根儿找到，把它发掘掉了，把它连根拔掉了以后，啥事儿都好办嘛。就是这个，这个就叫做明心见性。在明心见性的过程中，他可能显得对于那个枝叶他不太在意了，但是要有这个阶段的。
你现在我觉得还是在抓枝叶。
前一段时间打坐，有些时候会觉得画空，这一切的事情你都没那么多。
啊，对对对，那那个事儿呢？你再去想想。
是的话，我本能反应，我又是这样的。
啊，这个本能的反应了也没事。
后呢？你看我现在又知道，哎，我刚才又是这样的反应了。
啊啊啊！这个
这种本能反应，就好像心里没说的，你产生就从小你所形成的那些，它不一定就是说直接影响你的性格，影响你的时候，但是你所有的做事情，
别别别，别说心理学，别说心理学，不听，我听不懂。从佛法，你从佛法，佛法上是这样的，它有一个分别和一个俱生。分别就是说，你这个地方你头脑清醒的时候，你还是知道这个是不对的，这就叫做分别的。但是那你不由自主的还是会那样，那
就
叫俱生。
执着，所以不断的砍，砍了又生，生了又砍。你要把这个执着也要去掉。
不是的，不是的，他说是不由自主的，一下子马上冒出来了。
你做明星，你就不会这样一个反应了，就好像郭老师一样。
啊，不是，我告诉你，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根本了。明星上根本就不是说的要一定要刚开始就灭掉这个反应，明星是有这个反应，没有这个反应，在他的这儿来说根本就是没事儿，有这个反应跟没这个反应是一样的。
是，
啊，嗯，是吗？那是可以没这个反应吗？
可以
啊，那就好，那就好，你慢慢的往这没这个反应上走走试试嘛。
走，
那可以离开他们不？
啊，
可以离开那些不？可以离开那些家眷的羁绊吗？可以吗？
可以啊，我去神农架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全部忘了。
那现在呢？
现在我回来就不行了。我只要离开深圳，我就觉得很自在啊，好舒服啊。
还是要找个净土
啊！对对对对对，
要找一个，
对对对对对，
对，
你这个自在舒服也好，还是你那个难受也好，他们的根源，你还是要找到这个，不要在相上去，就是说看它的现象，它的现象有好有坏的，你找不到它的根源，它的现象还是有起有灭。
对，我还是比我好不坏
啊！对对对对对，
还是比我好不坏。
对对对，
我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我过了就一立马就过了。
真过了就好。
对，
你那个事儿能不能过呀？
哪件事？
你说哪件事啊？
哪件事都要过。
那他，你离开他们能不能过？
能。
那能啊，那就赶快离吧！我跟你说，趁早趁早，真的真的是。
嗯。
不要了，不要了！离了我没地方住，我又得搬家。
嗯。
他哪都行啊！我多正常，我现在过得多好啊！我现在有的吃，有的住，那个。 怎么又可以锻炼身体，啥都调件样样俱全，我干嘛要把自己弄到差的环境中去？
哎呀，那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所生嘛，不是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再说吧，再说吧。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那就等于是离开了呀，只是你住在这儿嘛。
对呀、
啊，嗯，那也可以吧。
是啊。
嗯，那就跟他谈不就行了吗？
当时青梅这就好，不哪都不喜欢了。
你喜欢养生，你能离开养生吗？
我喜欢保持我原有的生活习惯。
哎呀，你能保持就保持的，算了，我又不行了，不跟你说，我们还是学佛法吧。
怎么了？这怎么
回来了？哎，跑了一圈又回来了。
我们都是说的是要了生死的，你还不知道了生，你还觉得生活中有奔头，都，哎呀，这咋说呢？生活中有奔头，那佛早都让我们去奔头了，何必来学佛法呢？学佛法不是为了让我们都出家，让我们跟他打工，是让我们真正的。
我怎么办才能得逞呢？这就是我的正义感。我有时候要跟。
算了，这个更没法说。别。
跟这个杠上，
坏人和好人都在你心里的分别。
嗯，好不好？我杠了再说，除非我死了，要不你别修禅。
要死尽了才
好。你到这个时候，刚才的那些什么都可以离啊，什么的着相的那些的东西早都没了。嗯，
抗斗，我很抗斗。
这些不是借口。
对，还是不明根本。
对。
没有
那么
能根明根本呢，我就不知道，身边就没有几个。
你那是你没有眼，你看不到，你没有眼，你看不到。
我也不相信人家真的是。
也得了吧，什么你没有眼，从没有眼。
那谁谁谁怎么样？以后我再也不相信身边谁说的那些一切了。
因为你把总是把它落实到某个相上，你觉得某个相才是怎么样的，所以你不相信。你要按照你这种框法呢，世界上的人都没有好人，哪个人都有瑕疵。
就好像那个老婆一样，一说到什么，我说那年怎么怎么怎么，他说那还不是最后为了分多点家产？你看他这样子一说，还不是天堂的过那个谁？就是他们，即使他们知道现在这样子他有错，他们也还想要就不理天堂，他还不是怕我分多点财产。
夫妻大会，外道常不思议，无常性。
你说这些人还不是很好的护法师兄，平时道理也是讲的一堆。你现在你真的做到世上哪有几个真的不去这样子做，真的这样子做了？
你就是把这个明心见性落到了这个钱到底分多分少他愿意不愿意上了，明心见性最后不是落到这儿的，你也不能根据这个去判断他。讲到第138页，夫妻大会，外道常不思议，无常性，意向因故，非自作因向力故常。嗯，啊，这个地方说过了，这个地方说过了，
139页
的。哎呀，你看看差了。
嗯，
容易触角。嗯，对，然后再往下看，大会我常不思议，是这儿了吧？
对，
大会我常不思议，因四觉得相故，离所作性非性，故常，非外性无性，无常，思量即常。就是我的这个，就是说了一下，我的就是说佛法的这个常不思议是什么呢？是它本有的、本来的，就是因自觉得相故，就是他本有的这个东西，他是发现了他，但是还是他本有的，他自己觉得是这个东西，所以呢，他不是造作出来的，不是造作出来的有或者没有，所以呢，这个是常，这个并不是说的是看到外面的这所有的这一切万法，他们的性是不可得的，是无常的，所以我要找一个常。我不是那样的，看到这外面的一切万法，他们是不可得的，抓不住的，所以我要另外再找一个常。比如说我的精神世界常，或者是上帝是常的，或者是天堂是常的，那是外道的见解。我的见解是，就是这个常是离开了造作的，离开了有和没有的，它是本来就有的这个常，所以它是不思议的。
嗯，
它是不是你思议到的？你思议到的就是你造作到的，自觉自证为因相。你这个觉也是自己的，但是那为什么要觉？因为你自己迷了呀，那活该呀。你要是自己没有那个迷，也不需要自己的这个觉。但是总而言之，你自己的这个觉还是在自己这儿，没有离开，就是本有的那个，在本有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误会了，迷瞪了，再恢复回来，误会了，迷瞪了，把这个误会消除了，把这个误会恢复了。 这个修行用功啊，其实在这一块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修行用功，我们是要用功的，我们要用功就是造作的这个劲儿太长时间了，无始劫以来的习气就是要造作，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造作歇下来，不是说的我们不干活，而是说的心上不是要造作一个东西，我们就这样歇就见性，是这样的。然后我们通过结印持咒，我们还容易产生这样的心，然后就歇下这种心要造作的这个劲儿，歇。那个东西它不属于造作，当然了它也不属于另外一个断灭的不造作啊，那是后话。
中午吃经饭以前会提起一个，还专门会提一个诀。
啊，那当然了，你看我们修心中心的也好还是其他的也好的话，对于这个诀啊，就是说它太过于强调了，它那个诀实际上是着相，诀，嗯，啊，对，是的，那个诀就是觉明为究啊。觉明为究，就是你另立了一个觉悟，另立了一个明白，这个反倒是错误的，这个是错误的开始。觉明为究，楞严经里的。大会若复外性非性无常，思量即常不思异常，而彼不知常不思异自因之相，去得自觉胜至相远，彼不应说。就是这个，因为一切的，就是他认为就是外面的这一切的万法，他都是没有实质的自性的，他都是无常的，然后呢他想针对着这外面一切万法的这个没有实质自性，他捞不到的这个无常，然后他想要建立一个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恒久的常，那这个就是错误的。他不知道这个真正的常不思议他是本有的，他并不是另外建立的，所以呢他这种的出发点，他这种的出发点，他就不可能证到自觉圣智境界，他就离那个自觉圣智境界越来越远。简单来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他要是通过外面的这个无常，他想建立一个常，这样的这种的修行的思路是错误的。他不是这样去求啊求啊，折腾折腾啊，外求啊，去造作出来的。他应该就是说，理论上他还是应该知道这种常是本有的。但是我们现在还就是发现不了，可能还认识不深的，就先一门深入的修行。一门深入的修行是要好好的修行，但是在知见上，在思想上，并不是你要用力去够的。我们通过修行，就是歇掉这个思想上要去够它，要去抓它，要去挣它，歇下这个心。当你的心全歇下了，这个常啊，这个常的这个体，不思议常的体，它就全体而现了，它不在思议里面。而我们现在通过修行，总是想把它够到、抓到，去抓挠到它。
我你一抓，然后你一次一次抓，一次一次抓，你认为是实际的东西。
啊，对，
再去拿就很，再去拿掉就很难了，因为你认为它是实有的。
他说的可能很抽象，但是我们修心中心的都有感触。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他就是要找一个了了分明。我就是我到了这个境界了，他有这个境界了，所谓的化空啊，所谓的爆炸，然后他就还要再一次化空，我是不是还要经过很多次的化空啊？其实不管有什么的，就是只要你有一次的因缘聚会，然后你证到了这一切本来就是空，你就不用再一次的化空。但是呢还有好多人他经过了爆炸什么的，他就是要那个境界，他就去守，对，他就变成了一直要不动念，他想守那个不动念，他认为他不动念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了了分明的。对，
我们今天下午说的都是这个东西。抓了一个空。
我们心中心也有好多这种坑啊，比如说你一说，人家一说你就知道了，但是你没有你说话的余地，人家不是问题，只能自己笑，大部分时候自己是笑的，因为他不问你，他问你了，他觉得错了才行，他不觉得错你没办法，然后他就会说，他说他化空了好多次，然后他说他爆炸了很多次，还有说他就是说的他座都化空。这都是我现实听到的，我遇到的，还有说的是齐老师加持力大。你给齐老师打电话就脱开了啊，每一次给齐老师打电话都脱开，每一次给老师打电话都脱开，好吧，这都听着好别扭，但是人家也不说什么，好吧，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说的，这就实际上就是落警戒了。谁谁谁怎么样了，老师一说他当下就脱开了，下一次又脱开了，再一次又脱开了，
他就认了一个没脱的像，
认识
没
脱了，脱都没脱抓，认为他不给齐老师打电话就脱不开，然后呢又打个电话又脱了，
对，然后他要延长这个脱开的警戒，那就叫保任啊，他就是他误会大了。
那老师那个可能还是在见地上。
哦，当然了，当然了，见地跟功夫是一个，不是两个。嗯，
见地的吗？
嗯，对对对。
嗯，然后我就很不要你。
其实佛法就是一个见地的事儿，就是一个见地的事儿，就是一个见地，离了见地没有别的。当然了，你这个见地要结合这个功夫啊，那是另说的。
嗯，
有很多的人为了达到这个知见，他会做很多很多的功夫，但是他还没有到这个见地。这个时候你跟他说功夫的事儿，他能看到，哎，你是做过功夫的人。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见地到，见地不到，你那些做那些功夫，那都是就是完全的成入魔了，也是有可能的呀。就是你修定，你还有邪定呢，你再修的深了，还是楞严五十阴魔呢，那都是修了很深很深的，禅定啊什么的才能达到的那些境界，我们一般人都达不到的，那都是五十阴魔。
嗯，
禅宗里面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境界，
嗯嗯嗯，
什么色音通了怎么样，假音通了怎么样，
嗯，
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就算没这个功夫的知见要。见地要透过，
对对对，见地要透过去了，对对对对对对对，见地要是真的透过去了，就是这些本来就是空的，
嗯，
他在实修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了这一种是空的，别的没有空，所以他就一直的会有一些所谓的着这些了，就是说的叫不着圣心是善境界，不做圣心是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五十音波里每一魔都是这么说的，每一魔的结尾都是这么说的。然后老师说，你看一下第140页，老师说了，这个外道看到了有，还到了无，看到了无常，犯了四个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比照一个无常，他们要嫉妒出来一个不可思议的常。第二个就是他们不知道常不思议是以那个究竟智慧为因的，以自觉为相的，他们总是哎呀要折腾折腾，另外折腾出来一个，这就叫向心外求举。第三个就是他越这么着找越远，越这么找越远，然后就和自觉圣智背道而驰了。嗯，然后呢，他们没有证道，就是这种不是我们应该去学习的，就是从四个方面，这就说的已经把这一点说完了。
应该力。
嗯。然后再看第140页的下一段，复次大会注声闻。为生死妄想苦而求涅槃，不知道生死涅槃差别，一切性妄想非性，未来住根警戒休息做涅槃想，非自觉圣智藏实转，是故凡愚说有三乘，说心量去无所有，是故大会比不知道过去未来现在住如来自心现警戒，即着外心现警戒，生死轮常转。我告诉你，这一段话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实际上，他这一句话说的就是声闻，他还没有出轮回啊。你要是在别的地方，你一说这好像是就是，哎呀，那声闻不是脱离了分段生死了吗？你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楞伽经的结论就是声闻他并没有出轮回，是最后一句话说的很清楚，生死轮常转，还在生死里呢，还在生死里呢。嗯，那么他为什么还在生死里呢？他是哎呀，这苦空无常啊，这太可怕了，他害怕，所以他要另外跑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清净了。哎呀，深圳不行啊，离开深圳就开心了。他为生死妄想苦，另外求一个涅槃。他不知道这个一个是生死，一个是涅槃，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差别，这两个都是本质上都是不可得的，这都是一个妄想，生死是妄想，涅槃也是妄想。并不是说的我们把这个生死了掉了，求了一个涅槃，而是压根就没有生死可了，这个当体就是涅槃，不知道生死涅槃差别，一切就是生死和涅槃在他那是截然不同的，生死和涅槃在他这是有差别的，他不知道他这个生死涅槃的差别，这都属于妄想，这都是不可得的，生死也不可得，涅槃也不可得，他认为生死是生死，涅槃是涅槃，然后他就说我不接触了，我一接触你们就起念，起念了我就有生有死了，所以我不接触你们了，这就叫未来住根警戒休息。他所幻想的那种修行的境界就是我不接触你们，我六根不接触六尘，我就休息休息休息，我最后我只要不接触，我慢慢的就吸啊吸啊吸，我就不动念了，哎呀，这就是涅槃了，这就是未来住根警戒休息做涅槃想，这个并不是真正的自觉圣智藏实转。嗯，先说前面的这一种，你看未来住根警戒休息做涅槃讲，那个我见他们访问那个终南山里面的那些修行人呢、啊， 那个修行人就是这么说的。梧桐山可能也有这个味儿，有一些人是有这个味儿的啊，对对对。然后那个终南山的人就是说我不会出山的，终南山有很多的师兄们去供养，学佛的师兄们去供养，觉得他们在山里面修行功德就是非常的有功德，然后去供养他们。然后有一个出家人，他就有一个修行人，他就说，他说我不出山，为什么呢？我出山了，我去坐一趟公共汽车去城里办事儿，我回来我要通过30天的打坐才能把这些念头都消光。因为我出去办事，我就想，哎，我坐什么车，我要去哪儿啊，我要去干什么呀，我回来之后我出去一天，我要回来用30天的打坐才能把这些念头都消光，所以我不出山了。
嗯，
他们整体的都是趋向这一种的多。当然了，肯定有大乘的，他只是住惯了，这是一种，他只是习惯，他也没有因缘出来，他也就不出来了。但是大部分人他是就是要修，就是要闭关啊，就是要在那儿，我就不出来，他越不出来他觉得他越是英雄。嗯，我到终南山我就问过，我问当地的西安的师兄，我说你们终南山修行最好的是哪一个，大家公认的。他说我们修行最好的公认的就是一个老和尚，他从来没有出过山。我说然后他怎么了，他说那个老和尚一抱你，你浑身都是香的。所以这种人就是有这一类的修行的，而且确实也存在这一类的人，但是这一类的人我们不大容易见到啊，因为他只能藏起来，他一跟我们见到完了他又要歇着这个思虑。对对对对对，嗯嗯，
这个什么落在黑山背后吗？
啊，对对对，落在黑山，他不能见我们，他一见我们就起这些念头，他还要歇，你见不着他，肯定有这种人，这种人，嗯，这就叫做未来住根境界休息做涅槃讲，这个就不是自觉圣智境界了。自觉圣智境界的它是转了根本，这就叫做藏识转。藏识说的是第八阿赖耶识，就是我们六识背后的那个祸祸，那个根本的东西是在于第八识。第八识是轮回的根本，第八识不是我们的意志心，是我们的意志心为什么产生？那从那个大仓库里面呢，有好多习气种子，它遇到了境界，它转成了现行。那个大仓库以及大仓库里的习气种子，那个东西才是根本，那个东西叫第八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这个东西才产生了我们的意志力，我们的思想，以及我们的身体啊等等的这些认为啊什么的。嗯，所以说自觉圣趣，它要转就转那个根本的，它就叫做藏识转。所以他这个藏识不转，他根本呢就转不了生死为涅槃。嗯，然后事故梵语说有三乘，说心量去无所有，就是那个凡夫啊，愚痴的凡夫啊，他们就会对他们来说的话，就会说有三乘，就会说有三乘，而他们认为的这个三乘的这个心量，这个心量啊，他们认为就要落入一个断灭的没有，就要落入一个断灭的没有。他们说的是有三乘，哪一个哪一个的，他最后要把这个给他断灭掉，给断灭掉，这就叫做说心量去无所有。他的这个就落到了断灭里面，落到了断裂里面。他不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种种的种种的这些境界，他都是自心所现的，他没不是来也不是去，他没有一个来去，这就叫如来自心现境界。而他们总是在记着有一个外境，有一个外景，然后有一个内心对外景，他就在这记着，时有一个内外景，时有一个外景影响了你的心，然后他就在这记着记着记着，就这个东西就生死轮转了。记着外心现境界，就是有一个心，然后他现了外面的一切的境界，时有一个境界了，时有一个境界，这个境界是在心外的，实际这个境界还有这个境界所产生的种种种种的应激反应什么的，这两个东西全都是浮尘，它并不是我们的真心。我们的真心在我们的真心的这个体上才有了境界，以及对于境界你产生的种种的心。我们的境界是那个镜子，并不是镜子里面的那些东西，是大圆镜智。嗯，我们的真心是这个东西。
有墙壁可以不到。
嗯嗯。
他这个标准这样子。
他这个标准就是说的是你要好好的用功，你在这个地方好好用功，你才可以入道，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还是没有坚信之前的。
当然了当然了，他是可以入道。
是
啊，
死心塌地的
用。对对对，你就像他就没有心如墙壁，内心无喘可以入道。
这样怪怀变了。
就是说你还是，当然你要做这个功夫，不让外界的受影响。这样的话你就这样坐着坐着你就可以入道，但是真正的道这个地方上就是没有来去，没有生灭，是这样的。他说的是可以入道，我们现在呢心思都有好多别的东西，你没法入这个道。还有修行人呢就堕在修行人就堕在入定上了，
啊，修行人就堕在我要求一个境界了，他总觉得应该求一个境界了才可以见性。嗯，你就不要这个境界，他也是心如墙壁的一个反应啊。嗯，他要有一个先妄想的这样一个过程，先妄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并不是说让你把妄想停掉，而是说让你专注于这个事儿。简单来说吧，就是不杂用心，听说过吧？不杂用心好一些。我为了见性这个事儿，别的事儿我就不管了，我就不管。我要是冲着这杯茶去，我就不管旁边的水果了，我先奔着这杯茶去。嗯
啊，对，
嗯
嗯，他是没见性罢了，他就反正就，还是要出息气。
哎呀，这种话看怎么理解吧。说除夕气不杂用心的也有道理，但是我觉得更是勉励他们的，勉励那些人的。那些人的天天都不知道在干啥的。
嗯，就是神秀墙上写的那首记嘛，有些人就非要去读嘛。
哎呀，你要是咱就说理论的话啊，文师兄啊，不杂用心可以分两个。第一个不杂用心是只有见性没有别的事儿，就像我们说不求雨果一样。第二个不杂用心是压根儿就不存在，那是正体以后了，明心见性以后不存在正体的事儿，不存在习气的事儿，压根儿就没有，这就叫不杂用心。这两个不杂用心都对，是不是？你要是觉得有习气了，有烦恼了，你还是回到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你想想那个时候有心可见，有性可明吗？然后再打扫，还是在这儿。
是分一个圣义地吗？和一个世俗地。
我们两个刚才谈论的倒不是这个。圣义地就是对你说的圣义地和世俗地的说法，我们说的是直奔圣义地，一切世俗地全都不理会。
对，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对，在这个地方上只有明心见性是圣义地，
没错。
然后根本智厚德智也是俗义地。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啊。除习气也是那个俗义地，启用也是俗义地。
是的
啊，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修的目的就直奔圣意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你只要在这个地方上你撤了，别的东西不缘而自缘。
是的，
但是关键就是这儿，你就只管在这儿用功就是了，
方向对了。
所以说这个不杂用心，它用在前用在后都可以。是今天就说到这儿吧，先说到这儿吧。